生活中充满了酸甜苦辣咸。
哎，等等，还有吃喝嫖赌抽呢？
去！
哎，大哥，还有坑蒙拐骗偷呢？
滚！欢迎收听《五味杂谈》。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锁定我们今天礼拜二的五味杂谈，我是姜伟民。
大家好，我是吉祥。
是，奥运圣火呢已经在礼拜天熄灭了，正式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结束了，但是我相信奥林匹克的精神永存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那么回顾这十多天来的奥运会的精彩的比赛，说实话真的我到现在为止是记忆犹新呐、特别是我亲自到赛场上去观战，当然了，我相信很多的这个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呢，一定也会到这个可能在家里啊和同伴呐、朋友们在一起聚在一起去观看奥林匹克的这种盛会，我相信呢，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精彩的这半个多月。
哎，
当然，除了我们坐在家里去观看电视比赛。其实啊，真的是如果能够到现场去亲临现场那样一个氛围，那样一个高潮，那我相信呢，可能对每一个人来说更是终身难忘。除了我伟民啊曾经亲临这个奥运现场去观战以外，其实呢，我有个非常好的朋友，
是
他是前 TVB 的主持人、美女西西，今天啊也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想跟我们一起来探讨或者回顾一下。想当初的这种奥运会这个比赛的点点滴滴，哎，欢迎
西西，欢
迎西
西，欢迎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 Cici， 就很感谢吉祥老师还有姜老师邀请我上来，我是第一次来，那我的普通话可能不太好，要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包涵、
我们可以先用那个 TVB 腔，然后用广东话跟大家打招呼吗？
对，我会带有一点广东腔，但是我会尽量的和大家分享我在法国这次看奥运的所见所闻、
是前 TVB 的节目主持人、是一上来的气
漂亮
就是不一样
是
不光是漂亮，而且口才表达的这个不光人家是会讲广东话，不是人家讲的国语、又这么的地道流利、我想请教一下西西啊，就是你这一次到法国、除了到法国以外其他的国家，是我听好像你安排了一个好像到欧洲的一个旅行的一个规划。
对对对，因为一开始买票的时候只是买了六场的奥运会的项目。
哦，你买六场？
对，买了六场。我觉得哎，每一场可能只是一个小时，那六场就是六个小时，就那我的法国之旅就完了。我就觉得啊，不，就是我要顺便要去其他国家。会让这个法国之旅会更加完美，因为其实你可以坐火车啊，或者就是飞机也很近，两个小时就到其他欧洲的地方。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是去了意大利的罗马，跟着就去法国，法国之后哎再去德国，就三个国家就很完美了。但是这次是夏天，哇，罗马很热，
哦，很热，
很热，比洛杉矶还热。洛杉矶的热是干热，
对，
在欧洲的热是湿热，哇，你走出去15分钟你就满身就湿透。那罗马就非常热，但是去了巴黎之后哎，好一点点，好一点点，
就是纬度稍稍高了一点、
对
对，好一点点。那去德国就更加就是比较凉
凉爽，
对对对。所以其实这次去旅游我比较深刻的感觉就是热，就是一个好像桑拿，是不是桑拿？桑拿之旅。因为你知道欧洲人他们不太喜欢开空调冷气，
对
对，那对于我们住惯在美国的朋友们、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比较要去习惯的一样东西，就是哎，为什么这里没有冷气啊？在地铁的那些火车，
火车里面那些都没有冷气吗？
没有，
哇，那真是热死了。
对，有些火车它甚至没有开那个窗户，就桑拿之旅，
是一个闷罐在里面。
但是也好，因为很多就是会可以穿的比较清凉一点也 OK，
没错。
但是要擦它涂那个防晒。
防晒啊，其实呢，我和这个西西是有同样的体验。
哎，
你其实美国，咱们住惯这个洛杉矶，对吧？
对，
我们就是再热的时候，对啊，夏天应该有突破40度嘛，这样的计划有。但是其实呢，你如果想到一个凉爽的地方很容易，
嗯，
比方说你刚刚经历过暴晒啊，是这种非常这个炙热的这样的一个气温的时候，你突然间打开一个任何一个小店也好，
对，
什么商场也好，
对，
马上甚至加油站里面都是非常凉爽，
对，
隔一段之后你再出来，哎，就马上不会感觉那样不舒服，
嗯。
但是到法国，对不起，很难找到类似这样的地方。
对，
任何地方都没有，
路边小店呐、啊，什么那些也
都不可能
都
没有开空调，
因为他们的餐厅是开门打开门的，
哦，
所以那个就算他们开了空调也会走出去。
是，
对他们全部都是在街上吃东西，就比较浪漫的感觉。但是对我们来说。浪漫等于是热啊，
对，就边吃边流汗那种，
所以说你感觉说
过于浪漫，
哎，照出照片好拍上视频非常的漂亮，在一个街道上，
对，
但其实呢你要真正体验到法国人，哦，原来是整个法国从政府到下面的百姓，嗯，他们都鼓励环保，
哦，
所以在法国呢，据我所知啊，他们其实买个空调大家都知道，哪怕窗机都便宜，
嗯，
对，
但是要经过层层审批，而且呢可能有的时候法国政府为了保存他的这个文化遗产，
嗯，
大家到法国其实我们看的不是高楼大厦呀，
嗯，
他也没很少有高楼大厦，嗯，其实他的古迹保存到现在为止是特别好的。那么政府呢，就是为了让百姓们呢都能够为保护古迹做出份贡献，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有出台一些什么，比方不可以在很多的市区当中，比方说你也知道旁边是埃菲尔铁塔，这边一座楼本来是古建筑，哇，从头到尾离远一看全是窗机，全是空调的，也确实难看嘛。所以说我相信这个法国政府的这一个政策，嗯，深得百姓们的支持，
对，
现在为止
环保
才感觉到说，哦，原来法国其实他们整个的政策和美国是真的不太一样。是，那么美国政府其实他们在鼓励所谓的这个环保这方面，其实和法国政府不是特别一样。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讨论这种话题，嗯，我们只是说，哎，很多人呢就觉得说，包括这次奥林匹克村据说好像运动员的这个住房也没有空调，但其实从我个人的感觉，哎，我发现呢白天是很炽热的，
嗯，
但是我们通常出去比方说去看比赛啊，回来的之后晚上稍稍打开窗，哇，很冷哦。
哦，对 对，
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最重要就是酒店也有空调，
对对对
对对对，还有就是他们比较怎么说啊，他们那个天黑是比较晚的，对，所以我们要等到10点钟才感觉到那种凉爽，
嗯，
是，
对，但是因为一天去看那个项目，其实也花了蛮多时间。那我们回到酒店也差不多8点9点，所以就开始凉快了，就回到酒店。那还好，就是你觉得哦，原来运动员也是在没有空调的地方住，那你的心情就觉得，哎，大家都是一样，还好，也不是我们自己特别的热，因为我们住惯美国，就是没有那个心理准备，我们知道是会热，
嗯，
但是没有那个心理准备，就觉得哎，应该我们去商场啊，或者一些小店啊，一些便利店都会有空调，哦，原来他们都没有，所以就要拿把扇子不断的扇。
对，没错。但是我呢，后来也是采取一个小办法，因为当时去我个人的习惯，什么东西不太希望说我去迟到。比方说我看体操的时候呢，本来比方说他的上午比方说是9点钟开始比赛，我估计我6点钟要动身，
嗯，
一呢我要搭地铁，第二的话需要早点去的时候呢，你放下心来之后，你觉得说，哎，你非常非常的从容去参观一次比赛，这呢造成我什么，有的时候去稍早一点，有些比赛哇太热了，采取什么办法，周围啊就找那个星巴克，
嗯，
他其实在这个法国呀随处可见一些什么美国的快餐，嗯，但我想说可能美国文化他是蛮喜欢凉的，结果呢第一次我去的是麦当劳，哇，才发现哇很热呀，啊，那里面之后我就发现，哦，原来星巴克，哎，人家的空调是足够的。好，那我这样，我们稍稍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再由西西给大家来具体的介绍一下，说他对整个法国的感受，同时印象最深刻的这一次奥运会的精彩的比赛片段。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
生活中充满了酸甜苦辣咸，
哎，等等，还有吃喝不赌抽呢，
去。
哎，大哥，还有坑蒙拐骗偷的。
滚！欢迎收听《五味杂谈》。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吉祥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礼拜二的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那么我们今天荣幸的请到了另外一位嘉宾，他就是坐在我旁边的，那么是前 TVB 节目主持人的美女西西，来跟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十几天当中的奥运会和法国的一些见闻。
是，
哎，西西啊，我想请教一下，说你对法国人的总体印象是什么？
哦，这次可好了，哎，对，我想怎么说呢，就是以前我去法国的时候，就他们的态度就是比较，哦，你一定要说法语。
嗯，
对，我去凡尔赛宫，
嗯，
就是几年前的时候，就是我问厕所，他们都是用法语去回答我的，但是我明明是用英文去问他们。那这次就不一样了，哦，这次他们就是全部都是啊，很友善，全英语的回答你，因为他们要把自己的形象去弄得怎么说，
国际化一点，
国际化一点，对对对，
更友善一点，
更友善。其实他们的文化就是对自己的文化很自豪，
没错，
这个我
很骄傲，
很骄傲，这个我明白，
对，
对对对，所以其实他们以前也没有错，我不能说他们是错，但是这次我是感觉到他们的热情，
哦，
这个是不一样的，
嗯，
对对对。那这次啊，其实我们都看到好像有1500万的游客，
对，
对，他们每一个啊火车站或每一个地铁站都有志愿工，就是叫
volunteer，
对，志愿者，
志愿者，
嗯，
对，他们就很愿意的帮忙你，就算你没有去主动去问他，只要你是在好像看手机去找路的感觉，
哦，
他们也会
主动的过来
、嗯，哎，你要需要什么呀？我记得有一次我就是去看，好像是水球，因为水球那个馆是新起的，
嗯，
所以那个地铁站没有什么人，因为是最终的一个站，没有什么人去，
终点站
、哦，对，那我们。哎，看到下面没有人，那个是站的，那我们就走去另外一边。那个志愿者就马上跑过来，不不不，你下去就是那个站，啊，就是没有人的那个站。哦，我 OK，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就其实他们会真的是主动来帮你，因为他知道你是来看奥运的。嗯，还有他们在不同的站有免费派水。
嗯，
对，因为真的是太热了。
嗯，
但是有一处比较不方便的地方就是他们那个封路封得很厉害，就是有些地铁站你可以出，那
在回来的时候就不行了，
因为对于我们游客当然是走回旧路去。
对，
对，但是哎，你不让我进去，我怎么回家？我怎么回酒店？因为我是在从这个地铁站出来的。但是他们就会有一个系统就告诉你，就是所有的志愿者啊、警察他们都会去。指你去另外一个地铁站下回去，嗯，就对。其实他们做的整个还是非常的热情，非常的好。只不过我们游客第一次去，那整个东西是要重新的去体验，因为我们没有试过。
嗯，
对。但是项目就我有六啊，看了六七个项目，七个项目。看完两天之后就哎熟了，整个感觉，嗯，就知道哎这个只能出不能进，就会按照警察还有志愿者的指示，就不用自己去找路，就看着他们的手势，哎这边就走这边，不用看 Google 了，因为 Google 会指你去另外一个地方嘛。
对，
所以就有这些很小的事情，但是要去适应。
嗯，
对。
你还真别说，刚才西西讲到，回顾一下，我当时看体操比赛的时候，你也知道，大部分的人到这个法国巴黎去看比赛呢，我相信可能99.9%一定是坐地铁。
哦，
因为呢， 咱们用洛杉矶的想法说，哦，我到什么地方去，我一定开车嘛。
对，
对不起，
对对
对，
门口下车，
对不 对, 对, 不对？但是将来，我相信2028年四年之后的整个的洛杉矶奥运会，我相信，因为来自世界各地的上千万的人到你这儿来去开车不可能嘛，而且你可能有那么多的趴车场，你也不见得有可能那样的一个容量。所以说呢，我相信这一次的这个巴黎奥运会，你的体验是。真的是服务人员 volunteer 非常重要。我记得我看完体操之后下来，本来我要坐14号地铁，真的找不到。
我还记得那个 number，
对不对？我记得吗？因为我去了两次，
因为我们只能用地铁，
一
定要记得。
一个是这个，我看的是女子体操团体啊，然后看这个男子体操的这个团体，两天不同的时间。那我第一次去可能有点懵，第二次我知道回家到我们旅馆一定坐14号嘛。真的第一次呢，我。没有找到，但是我非常幸运的是，后面有个大牌子，上面一个旗，写着14号地铁。14号 metro， 我就看到这个，我突然像找到家一样。然后再加上刚才喜喜就讲的说，那些工作人员啊非常热情，而且手上戴着一个很超长的大手，
对，那个手指头
、哦，然后直接到那边走，14号，哎，大家一直引导，然后大家开始分路，直接呢就坐在你该坐的那地铁上。所以说也是给我们。这个洛杉矶的这个民众也提出了一个设想，说将来如何的去招待来自于全世界的这些客人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伟明哥，对，伟明哥和西西讲的很对，因为我看到新闻是说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呢，他说只允许用公共交通到达体育场，
对，他们要3000辆的bus，
对，只是我想说你想开车去，哎，不行了，他不允许你开车去，
没错，
这是2028年奥运会，
他还会可能目前正在什么所谓的轻轨啊
对，
都在这个敲
完的巴士，
正在进行当中。那么将来我们希望说2028年可能在这个四年之后，其实要说远啊也不远，
对啊，
要说近其实很近，因为你看啊，隔一年多以后就开始买票了，买票之后一抽签，哎，谈到买票，我想问一下。西西，
对，
你这票是怎么买得到的呢？
哦，
据说是在抽签的过程当中。
对，抽签我就上去登记。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也现在可以去登记啊，米兰那个冬奥，对，就上去他们的官方网站，就登记，你就放自己的 email， 还有啊，建立一个 password 就行了。那就等他们去通知你。那如果在那个限定时间没有通知你的话，那你就没有抽到。对，如果收到 email 你就抽到，但是抽到之后他也会分配你不同的 time slot 可以买票的时间。那所以就算抽到你是第二或者第三个 time slot， 那可能买票也可能会有一点点稍微买不到自己心仪的项目，因为第一个 time slot 他已经买，就被卖掉了，
是没错。
所以就幸运要靠幸运，但是如果你是有钱人的话，当他们公开发售的时候，你也可以去买票，
有些套餐
那种时候的票价会比提前预售会贵吗？
会贵，但是他们现在官方奥运就是每一段时间放一点不同价格的票出来，你就要，如果你真的很想去看的话，你就可能每个星期都要上那个网站
随时关注
看一看看一看。那我们这些没钱的就是靠抽签的，所以第一阶段就买了。但是第一阶段的时候我们只是买了预赛的票，对，因为他们第一阶段放出来的票也只是预赛，对，他们到比较后的时间再放出来第二轮第三轮还有公开发售的时候才会放决赛或者是半决赛那些比较精彩的，但是预赛也是非常精彩，因为整个气氛就是现场的气氛，无论是预赛或者什么决赛也好，其实大家的气氛就非常非常的好，大家也是可能大部分人都是第一次去奥运，那种兴奋的感觉，每一场都会有 DJ 有表演，就有灯光秀，就哇，整个泳池都变成了 disco 的感觉，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所以其实我觉得去感受那个氛围是最重要的，就算你看不到决赛也没关系，因为其实决赛也至少200-300块最便宜的起跳嘛。对，
但我也想请问一下说 那么你有人讲说可能在家里看电视和看这个现场好像区别不大，那我们稍稍休息广告之后啊，那关于有些听众这样一个问题，那么你是怎么看的？
好，
那不要走开，我们广告之后再听西西给您慢慢道来。
生活中充满了酸甜苦辣咸，
等等，还有吃喝嫖赌抽呢，
去，
哎，大哥，还有坑蒙拐骗偷呢，
滚！欢迎收听《五味杂谈》。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今天礼拜二由吉祥和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今天的节目嘉宾呢是刚刚从奥运归来的前 TVB 的美女主持人西西，
对，
她来给我们讲一下她亲身经历所看到的一些点点滴滴。那我想请问一下西西哈，就是说你看到的，刚才谈到了你是看了七场比赛，
对对对，
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些比赛呢？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有三场比赛其实非常的深刻，那第一场蛮深刻的就是看乒乓球。
哦，
那
中国的国球嘛，
对对，是预赛，
对对，哪个队，
哎，这个就是精髓了。
哦，
就是单打32强的时候，虽然是第一轮，但是我很有幸的看到国家队的王楚钦，范振东，
哦，范振东，
还有孙颖莎，
哦哟，
对，就是我是亲眼看到王楚钦和那个是不是瑞典的那个乒乓球手，就是在第一轮他就 out 了嘛，
对，
那时候他我还记得一开始他就输了两局，那个瑞典的就一开始赢了2局嘛，
是，
对对对，那哇全场沸腾，因为其实就算不是瑞典的人，只要是欧洲人的话，他们都是支持瑞典。那当然在场里面也有很多支持中国队的人。那他一开始王楚钦就输了2场，哇，大家都疯掉了。那最后他又扳回了2局，但是在第5局的时候，好像是不是第4局第5局不记得太清楚，反正他是赢了。但是后来又输了，那就
哦
对，所以他第一轮就 out， 但是他在世界排名是第一的，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是 ABC， 他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我就告诉他，哎，这个是世界第一，被一个世界第26的打败了，对，那个是很深刻的。跟着就是范振东出来了，
对，
还有孙颖莎，那孙颖莎就赢得非常的轻松，因为对战他的是那个来自他也是中国人，但是他来自卢森堡的那个阿姨，
哦，那个
对，
我知道60岁那个阿姨，
对对，她非常的可爱，在现场其实大家都是为她鼓掌，跟着就范振东出来了，孙颖莎赢之后范振东就出来，那范振东他是背负着不能输掉的任务，
对，
那你可以明显的看到教练团队他每得一分就起来拍手，就这个一定要赢，他不能够第一轮输掉，所以那个乒乓球赛是我比较深刻的。跟着就当然是游泳，对，游泳我们Sorry， 真的是去看他们的 body。
Oh,
OK，
但是为什么 Sorry 啊？
健硕的身材，我们也是这么看。
对 ，OK， 那大家都是一样，就没关系了。
对，
那这次奥运其实那个法国的选手叫 Leon Bashan， 他好像得了是不是4块的金牌？好像是，
好像是。
如果不对的话，观众朋友可以留言。对，那在预赛的时候我也。可以看到他，
是，
虽然是预赛，但是也可以看到很多的大明星，因为他们预赛一定要先过嘛，
对，
对不对？还有看到非常帅的中国队汪顺，哇，他帅到不得了，他刚刚就是和 Leon Bashan 一起去比那个混合泳，对，两个人都晋级了，对，最后就是汪顺拿了铜牌 ，Bashan 拿了。金牌在决赛，还有就是看到那个女子的接力，4×100的
4×100接力，
对，自由泳的预赛，
4×100的自由泳的接力，
对对对，那其实他们放出来的运动员是比较也不算是后备，但是不是主力，只要你赢了可以进入决赛， 在决赛的当天他们才放出那个主力出来，所以就没有亲眼看到张雨霏、
哦、张雨霏
就有一点点小小的遗憾、嗯、但是看到 Mashan 还有汪顺已经值得
值回票价了。
是
那最后最有最深刻的就是中法女排大战、
嗯
因为法国是
东道主，
所以他们就是很疯狂，就是他们有一个习惯惯性，就是如果当东道主在输的时候、
嗯、
他们就会唱国歌、
嗯
哦、马赛曲，对不对？
对，对方如果是发球啊的时候，他们就会唱国歌去去让扰乱对方、
嗯、
对，为自己去加油这样子。那我不会唱他们的国歌，但是我好像学了一句什么啊，阿磊阿磊，是不是有一句是阿磊就是 go 的意思、
哦、
法语吗？
法语法语，
这个
加油
另外
好像是哈、
嗯、
对他们哇好疯狂啊他们、
嗯、
对。那现场还有 DJ 啊这样子啊、但是法国女排的实力就稍微的有一点点啊平庸，是不是、
嗯、有点弱，
有点弱。
对于中国女排来讲的话，
对，所以中国女排其实是三局直落，
哦，很轻松赢，
很轻松。那我妈妈说，哎呀，可不可以让法国赢一局？那我们可以再看
多
两局，这会值回票价、
嗯。
但是法国的实力可能真的女排就稍微的弱了一点点，所以啊，中国是赢得很轻松，在一个小时就搞定了。
嗯，
对，
没错。那刚才其实他西西看到的，和我们可能看到不是特别一样，
对、
嗯，特别是和我看到的不一样，我。去看比赛其实真的看比赛，那我不太清楚，我有的时候会站在不同的立场，
是
你比方说中国的运动员如果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嗯、
旁边是站着美国运动员，我以前的感受啊好像我更多的站在中国人的一边，
哎、
嗯、
但是这一次我亲临奥运赛场的时候有点不太一样、
嗯、
我发现有的时候我更多倾向于希望美国运动员赢，
嗯，
哎，这种感觉不太一样。那刚才呢西西有讲说他去看的看人家 muscle 对不对，男生的，但是你其实汪顺也好确实长得很、我发现啊，这应该讲是几年来几十年来当中、
嗯、
就是中国运动员不光是运动成绩好，同时长得又那么帅，其实非常难得。
姜老师年轻的时候应该也那个程度，
伟明哥年轻时候也是运动员，
差不多吧，对不
对，但是我是说你刚才看到的呢，刚才法国那个马歇尔他其实他是你前天看到的这是奥运会的闭幕式，
嗯，
基本的开始，
对，
他去把奥运火种，
哦，
对对对，
对不对？
他熄灭火种的、那个、
对，他熄灭火种，那小伙子长得多帅啊！
对对对，
对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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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当然了，他后来是这个战胜汪顺，他是这个200米混合泳是吧？
对 对, 对，
打破奥运会纪录、
哦，
同时又获得金牌，
对，
长得又那么帅，同时呢和汪顺两人往那一站。那简直哇，这让人感觉说这是体育比赛
还是选美比赛？
还是选美比赛？
对，
哇，真的是。
对，那其实因为我是一早就买票，买预赛的时候是一年多前，我根本不知道哪个队会在比赛、
嗯、
是不能预测、嗯、因为有些人可能他在年底的积分不够也进不了奥运、
嗯、
所以就是我看的每一场比赛就是好像就抽签，就是好像靠运气一样，你可以看
开盲盒一样，
开盲盒，你可以看到哪一队
是
或者看到哪一个运动员是开盲盒的、
嗯、
那刚好我看的项目还有那个比赛就没有什么大的美国的明星在、
嗯、
对，刚好、
嗯、
对，但是买那个游泳我是刻意去买看汪顺的、
嗯、
这个我在这里就很坦白、
嗯、
对，那其他的我真的是不能够去预测，好像我去看沙滩排球、
嗯、
就是看那个波兰对好像德国这样子、
嗯、
那我也不认识他们、
哦、两边都不认识，
不认识。
但是你这跟我差不多，我当时买也是跟你一样嘛，买抽盲盒，
对，
但是抽盲盒的时候我当时也是想说能有机会要么看到中国女排，因为我想说只有几支球队我看不到他们，
对、嗯，
要么可能看到美国，要么看到中国嘛、
嗯、
对不对？那如果俩人在一起一个比赛那就更厉害了嘛、
嗯、是，
可惜呢 我那个球队一看，哇，什么波兰啥，算了、
哦、
看都不看、
嗯、
我当场上去就卖，卖完以后、
哦、
哎、
哦、
马上人家自己的球队他一定关心嘛，
对，
马上有人买，
哦对，
就很简单，你可以在网上、
哦、对，
再 resell 他。
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想买那个中美女排对战，他们刚好是抽到同一个小
组
里
面
、哦、因为他们抽签其实在我出发前三个星期才去抽签的、
哦、
当时我想要买中美排球对战，但是买不了、
嗯、
他们只剩下那个 VIP 的票要200多块，那我们有四个人啊，又1000多块，好像就比较不划算、
哦、
但是只剩下中法也 OK 啊，和东道主也会，那个气氛很好，
不错，你还是非常幸运的。好，我们稍稍休息广告之后再请 CC 慢慢跟你再讲，说除了比赛以外，其他的法国还有哪些不同的风土人情也值得我们去跟大家畅谈一下，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
生活中充满了酸甜苦辣咸，
等等、嗯、还有吃喝嫖赌抽呢，
去，
哎，大哥，还有坑蒙拐骗偷的，
滚，欢迎收听五味杂谈。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今天礼拜二五味杂谈。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的是前 TVB 美女主持 CC 啊、
嗯、
她的亲身参加到奥运会的所有的观战，很多的场次啊，她刚才给我们讲的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啊。
哎，
但是我现在想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你开幕式你看了对吧？很多人、嗯、我觉得很多人对这个看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他觉得说
很多批评、
哦、好多的这种负面的批评，你怎么看？哎
OK， 那首先开幕式我是在河边看的，但是我没有买进去桥上，因为他们座位是在桥上嘛、
嗯、
那我没有买到那些票，因为我去买的时候最便宜的那张票是2700美金、
啊，你看、
哦哎、
我说的没错吧，
2000多美金
对, 对，但是最便宜的其实只是、两三百块，但是那些一开始就没了，
就很快
就只剩下
没了嘛，
2700，对，那对不起，我没有那个实力去买那张票，那我就在河边看，但是和我想象的有一点分别、
嗯、
因为我一开始以为就是所有的民众就可以走到河边的那个围栏那里去看、
嗯、
那其实不是的，在实际的情况里面是警察把那个河那个栏杆旁边的路是封掉了、
嗯、哦，你不能去，
不能去，所以是你是隔了一条街去看那个河里面、
嗯、但也是可以看得到吗？
可以看得到一点点、
嗯、
所以我们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站了就是最前面的位置，
是
对隔了一条街的最前面的位置，以为可以看到，但是其实只能看到一点点而已，他们那个大但是有大屏幕，但是我们站那个位置也只是可以看到大屏幕的四分之一、
嗯、
那所以最后我们就等了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就放弃了，我们等了几个小时去等到开幕，
是，
但是开幕了之后一个小时我们觉得其实不如回家
看电视，
看电视、嗯、因为姜老师也有给微信我老爸、
嗯、是，
因为我知道姜老师说在酒店里喝着红酒去看开幕式回去酒店，那我爸说你知道姜老师刚刚给我发了一个微信我们回去吧，那 OK， 那我们也要上厕所，我们不如是回、嗯啊、
你的意思是说你们当时就是全家人呢就是没有买票嘛，
没有，
就等于说随机的，而且就是巴黎政府也允许的，就是可以到旁边，
一开始这就是我的计划、
嗯、
在河边看就以为不用买票，这其实也不用买票、
嗯、
但是隔一条街就算你有、
哦
20的眼力也看不到，
但是周围会有很多人跟你们一起看吗？
对对、
哦、
周围有
很
多人一起看、
嗯、
那至于、在开幕式有一些争议的地方，
是
就是好像那个最后的晚餐，
最后晚餐啊，有一些宗教上的嘲讽啊之类的，你怎么看？
一开始的时候我没有去怎样去 有那个想法，因为我自己是读时装的，那我看到那个 fashion show 他们、
哦、怪不得你、哦、
对，我就觉得
喜欢、
哦、哇好像哇就很前卫，其实整个开幕式是对我来说是非常前卫非常的潮的感觉，好像那个骑士在那个河边、河上面骑马、
嗯、
对，对我来说哦，这个他们的视觉他们的艺术感做得很好，就不愧是法国、
嗯、法国、
嗯、但是后来哎，那个开幕式完了之后就看到网上说哎，其实那个 fashion show 是最后的晚餐，那时候我才惊觉 哦原来是这样，就好像有一点冒犯的感觉，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只是看那些衣服，
对，
看那些走秀、嗯、我没有留意就是整个它背后的意思、嗯、对不起真的
是，但是从你这个作为一个时尚人士，而且呢刚才你讲你学这个时装设计、
嗯、
那么到法国当然它是时尚之都，
对，
对，引领全世界的时尚潮流，那当然我们奥运会当中所呈现的是另一面，可能比方刚才谈到了纯专业角度上看其实没什么，但是呢如果赋予所谓的嘲讽这个其他宗教的意义，你就觉得有点冒犯，
对，我是之后才知道、
哦、
因为每个人他对、
嗯
嗯、宗教对他们的意义也是不一样、
嗯、
我不能去说服任何人任何东西、
嗯、
如果他们觉得有冒犯就是冒犯、
嗯、
就这样子
是没错，但是你这个感受呢和我的个人的想法是有相同的地方，但是也有不同的地方，所谓相同的地方我感觉是冒犯了、
嗯、
但是不同的地方呢我又觉得说其实我这人是无神论啊、
嗯、
其实我尊重所有的宗教，
对，
但是同时我也相信我自己，我是相信科学的，但是我并在这里并不是我嘲讽任何这个宗教的话我是支持 no， 我只是说科学也可以拿来嘲讽，
嗯，
那么世界上有什么东西可以不拿出来嘲讽吗？这个就是这一点上就是法国人的一个我个人感觉是个觉悟，
嗯，
他可以嘲讽世界上一切没有关系，对不对，他没有嘲讽你们家老爹老妈就行了，没有嘲讽你家祖宗，他只嘲讽说我们现在可能有一些的人他执着地认为这个东西才是世界的精髓，比方说、
哎
这个基督教，比方说伊斯兰教，
嗯，
但是他敢拿出来嘲讽的还真的是基督教，基督教的这些教徒们他只感觉到自己受到了冒犯而已，但我回过头来一想说、
嗯、
哎呦宗教可能也不懂，如果你拿伊斯兰教来进行嘲讽的话、
哦、对，
那是不是要发生几次恐怖攻击、那也不一定，
圣战，
所以说我觉得呢从我个人角度上来讲其实文化就是文化，不要特别把它理解成哦，他对某种是，比方说，因为我慈禧，我对可能同性恋我也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他可以拿出来说，哎，几个三个人行在一起做、
嗯，
也拿出来做一种笑话也好，嘲讽也好，不管，反正我个人以为，其实体育就是体育，不要把它动不动拿出来，哦，这是和宗教有关，啊，这个和什么某政治有关，
嗯、
其实我就觉得想的太多了。那么我们展望一下二八年马上过这四年之后，你觉得2028年的这个洛杉矶奥运会的时候，你刚才又讲了在节目上之前你说啊自己本身作为一观众啊受到了相当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志愿者的这些人帮忙、
嗯、
那你这么爱好体育爱好这个到这个现场去观看比赛的话，你有没有可能说2028年以你的英文能力在这边从小长大的，以你的个人的对体育的爱好，有没有率先说报名参加 volunteer？
哎，真的有这样想啊！
哎，
我和我的朋友都有这样想过，但是其实啊、要做一个志愿者，你要至少哦，
嗯，
要 commit 9天，
哦、
嗯，
就是你不能说我干。两三天就
我不做了
，
我有个比赛我要看，
很热，对对，我要追星或者这样子，不行，你一定要 commit 9天。
嗯，
那至于他分配给你的任务还有场所，
嗯、
你不能自己挑
哦，
他可能会根据你的喜好或者你的能力去分配，
嗯、
但是最终啊、你可以到什么地方去服务，你是不知道的。
嗯，
到最后你只能说哦，我 yes 或者 no。
哦，
这样子就是，如果你 yes 的话，你就要做9天。
哦，如果说有些就是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呢， 他的，比如说你们的亲属啊、子女啊，
哎，有兴趣，
他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嗯、你是不是建议他们去可以参加一些这样的活动？
啊就是、特别是大学生、嗯
哦，
大学生是非常好的一个经验。
嗯，
对，那你也可以放在你的 resume 上面，
哦、
你曾经做过志愿者，
哦、
那。
哦特别是、
啊、
特别是奥运会这种世界级的最高顶级的这样的一个赛事，
对对对，
而且再加上可能那个时候来自于全世界各地的华人同胞们，
哦、对，
对不 对,
对, 对, 对？
我们需要这些就是在地的华人伸出援手去帮助他们，比方说怎么坐哪一路火车呀，或者是这样的话，其实是相当重要的。
嗯、
再加上可能有的时候
对对对
你也知道，我们到法国的时候，我们的英文呢、啊、好，但是我对不起人家不太讲英文，所以说呢，我觉得。觉得非常需要我们在地的华人对2028年给予全力的支持。
是，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在这里面跟各位听众说再见了哈，也感谢这个我们前主播TVB 的美女主播，
谢谢邀请，
来到我们
欢迎以后常来，
谢谢吉祥哥，谢谢、
啊。同时，而且刚才你有节目上有讲说，在这个不久的将来，就是冬奥会，你要亲自。到意大利去吗？
对，因为米兰也是、
哦、
fashion
时尚之都，
时尚之都嘛，
那就太好了。那我们先事先约定了哈，等你这个参加完冬奥会的这种观战之后，我们再进行一次精彩的采访。
谢谢，
感谢各位的收听，拜拜，
拜拜，
拜拜。